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传讲迎见耶稣的信息。弟兄姐妹，迎见耶稣绝对不是一个道理，更不是一个口号。这次 Staring 区的山火，迦南地小组的家庭全部的撤离，不少的弟兄姐妹在第一时间他们伸出了援手，接待有需要的家庭，或者打电话来告诉教会，表示愿意开放他们的家庭。所以迎见耶稣说到底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许多的时候，当你因着主的爱在接待人，在服侍人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已经传出去了。这个礼拜五我到了迦南地的小组，这是他们火灾之后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第一次的聚集。我跟前两次相比，看到迦南地小组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他们的心变得柔软了，与人说话的态度也谦卑了，对神的大爱也开始了，好像有了真实的那种感恩了。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其中有一首歌是圣法兰西斯在上帝面前的祷告，这就是迎见耶稣，这就是迎见耶稣的一种生命状态。这不是做一件事情，他说，主啊，使我做你的和平之子，是被你差派的，能够在人群中，在正恶之处能够播下你上帝的爱，在人彼此伤害的之处能够播下你的宽恕，在彼此怀疑的地方能够播下你的信心，在绝望的地方能够播下你的盼望，在幽暗之处能够播下你的光明，在人们忧伤的地方能够播下你的欢愉。他说，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自己受安慰，但求我能够安慰人，少能够被人了解，但能够了解人，少能够求爱，但能够全心付出爱。圣法兰西斯是意大利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布料商人，但是他却一生的贫穷，服侍穷人，广传福音。据说有一次他带着他的门徒到菜市场传福音，一路上他向那些贩夫手足啊走卒来寒暄问暖，安慰忧伤的人，为有需要的人祷告，拥抱他们的孩子。兜了那么一大圈回来了，他有一个门徒不解的来问他，老师啊，你怎么忘记了传福音呢？他这样回答说，他说，我已经传福音了。他讲了说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我们随时随处都要传福音，若需要时才用话语。大家明白吗？他说，我们随时都要传福音，若需要的时候才用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说迎见耶稣不是口号，迎见耶稣也不只是一件事情，迎见耶稣说白了就是你我现今的生命状态。最近我们正在连续传讲当年耶稣走进耶路撒冷的故事，我会想连续在讲迎见耶稣这个主题信息，是因为在灵里看到一个事实，当年耶稣在肉身中走进耶路撒冷和今天耶稣在圣灵中走进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正向你我走来的耶稣。信主这么多年了，我常常会觉得我与耶稣是面对面的，常常是前面有一座独木桥，耶稣伸展着双臂向我走来，我没有退路，于是我只有一个选择，或是选择扑进他的怀抱，或是拒绝，咬咬牙跳下去。在面对每一个道德选择时，其实你都会与耶稣面对面，是选择贪恋呢，还是选择舍弃？是选择良善呢，还是选择羞耻？是选择误会呢，还是选择清洁？同样，我们在面对人的需要的时候，是视而不见呢，还是充满热心，里面没有虚假？在我们参与教会的侍奉时呢，是勉强应付呢，还是里面火热？如果你在独木桥上与耶稣面对面，你只有一个选择，或扑进他的怀抱，或拒绝他跳下去。有人或许不认同这种讲法，因为他在想问题在做事情的时候，从来不会感觉耶稣会与自己面对面，会堵住他的去路。有这个可能，如果一个人里面面对耶稣不渴慕， 他也不愿意耶稣来干预他的生活，那么即使耶稣站在他的面前，他也不会有任何的感觉。有一个寓言的故事讲说，有一只老鹰抓住了一只猫往高处飞，老鹰告诉他，天上真是好，太阳多么好，月亮多么亮，高山上的雪又多么美。猫回答说，我现在只问你一件事情，天上有没有老鼠？在猫看来，天上如果没有老鼠，再谈什么好也是白搭。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所思想的不过是儿女钱财地位名声，那神的国只是意味着要让耶稣来统治自己，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如果一个人今天对主既没有渴慕也没有热情，就不能说耶稣没有走进他，而是你自己没有心，没有让耶稣与你面对面的欲望。但今天我要讲的迎接耶稣还不只是一个人他愿不愿意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耶稣他再来的时候，即使你不想见他，你也不要找他，他也要来找你。所以我们讲，人其实可以在三种情况下迎接耶稣。第一种就是迎接肉身的耶稣。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已经没有这个福气了，但是我们至少还有两个更大的福气，一个就是在圣灵中你可以随时迎接耶稣，一个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迎接他。前两次在肉身中或者在圣灵中迎接向你走来的耶稣，你都可以做出选择，你可以用各样的理由向耶稣请假，你可以对耶稣说你家里刚刚买了五对牛，你可以对耶稣说我刚刚娶了妻子没有空，你也可以告诉耶稣现在你的工作太忙常要加班，你也可以对耶稣说你的孩子常有事要参加比赛。但最后一次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与他面对面。即使我们在有生之年等不到耶稣的再来，那我们已经即使睡到了坟墓里，耶稣也都会叫我们起来，要向他面对面的交账。今天我们就来讲这第三次你我要与耶稣见面的故事。请大家记得，今天是9月11号，911事件的10周年。今天我们大家仍然活在一个高度紧张而且是非常不安的环境中。今天我的孩子 Samuel 一早起来就告诉我，爸爸快打开新闻，今天大家都在看新闻。7点46分，他记得，他说我醒来就是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是10年前那一架飞机第一次撞进世贸大楼的。911是人祸，人祸再加上天灾，我们原以为安稳的日子已经被上帝大大的搅动了，那是神在提醒我们交账的日子也快到了。所以凡属他的人，我们都要好好警醒，快快预备。我们今天就来讲这段信息，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19章，我们要从11节我们要读到28节。我们会用起音的方式，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19章11节，我们要读到28节。翻到了，用起音的方式，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吝啬了一个比喻说，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 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实定了。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好，停在这里，我们就按着圣经节我们来分享。十一节十二节说，众人正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吝啬了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今天圣灵要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耶稣让他的门徒坐上了时间隧道里的云霄飞车，明明他们的脚步出了耶利哥，接下来的终点站就是耶路撒冷，人都以为那将是耶稣脚步最后的高潮，但是耶稣告诉他们，在耶路撒冷之后，他们还将要看到第二个更高的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他完成救赎，是神的国已经来到，但第二个高潮是他的再来，是神的国最后完全的实现。所以他完成救恩和我们得着救恩，那不是事情的终了，在两个高潮之间，整个的教会时代，所有的在他救赎中有份的上帝的儿女们，他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只等到他来再向他交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个故事背后的意义。虽然这个故事，这个第二次的高潮已经不关乎我们的生死，但却关乎主对我们在地上工作的评价，关乎我们再见他面的时候是得到生命的冠冕呢，还是从火中逃出来舍身而行的羞耻。请记得，耶稣在讲完这个故事几天之后就死了。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人之将死，什么其言也善。耶稣在临终之前讲这个故事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今天我们中间凡有耳的都要听。十二节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我们若讲过或读过一点圣经，我们很快就会想到耶稣也曾经说过一个类似的比喻。耶稣的另一个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5章，但是两个比喻有一点的不同。大家知道马太所讲的比喻，三个仆人他们从主领受的金额每个人是不同的，有一个是多少，还有一个多少，还有一个多少，1000，而且他们的数目非常的巨大。原来马太强调神根据他仆人不同的能力指派他们不同的工作，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金额如此的巨大，表明神托付他的仆人的工作是严肃而又重要的。但是路加福音在这里记载的不同，每一个仆人分到的金额都是一样的，而且数量并不多。路加在强调什么呢？路加在强调是每一个仆人分到的金额不多，但都一样，是要强调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担最基本的责任，完成最基本的任务，那就是活出基督的信仰，只等到他来向他交账。这里说的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这里的远方表明主人要出去一段时间，在他出去和回来之间，他要对每一个仆人都有托付， 他将自己的银两，也就是自己的家业，全分给了每一个仆人，希望他们在他得着皇权回来之时，能为他占取更多的银两。从比喻的结果来看，主人指派占了十锭银两的仆人去管理十座城，又指派赚了五锭银两的仆人去管理五座城，所以这里的银两只是代表上帝国度的扩展。圣经上有一句话是很贴切的，在以赛亚书中说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主人前往远方，直到他得到统治整个国家的王权，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现今的教会时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教会，都是主的仆人。耶稣已经将每个人一定的银两，包括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和任务，都分给了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耶稣真的会来吗？肯定的说，会不会来？会来。好，今天我们都里面有肯定会来，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似乎在道理上多少已经知道耶稣会再来。每次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大声的念一段圣经，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但我们大家可能对主的再来的严重性却不那么清楚，甚至茫然无知。保罗告诉我们，在耶稣再来的日子，神要用火来烧每一个人在地上所造的工程。如果你的工程存留得住，你就会得到奖赏；若你的工程是草木禾秸所造的，就会全然毁去。你是一个信主的人，这把烈火不会把你烧死，但你却会像一个从火里逃出来的人一样受到亏损。大家还记得十个童女的故事吗？我们曾经有过很多的争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们都是童女，都是基督徒，都是被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只有五个聪明的童女与主同在，而那个愚拙的五个童女在主来的时候却被关在门外哀哭。耶稣在启示录中亲口讲到，他再来的时候有两种人是有福的，一种人是看守好自己衣服的，另一种人是洗净自己衣服的。复活的耶稣在这教会讲话，在启示录六章十五节他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人有福了。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人因为没有好好披戴耶稣，没有看守衣服，他只能赤身而行，让人看见而感到羞耻。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三节，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也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到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这门进城。原来耶稣复活之后，呼唤他的门徒，他的教会要向他买白衣穿。到了末了，人如果能够穿着洁净的衣服的白衣，就能派上用场了。可见耶稣再来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都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问题是我们今天是否感觉到，是否已经听到耶稣已经走近的脚步声。我来到奥斯汀整整四年，但是这四年我却经历了几十年，甚至是这破纪录的一些情况。去年的冬天听说是最冷的，已经冷到了个位数。我又经历了最热的夏天，昨天我看到的报道是说，全美今年是75年来最热的，而我们德州是整个全美最热的一个州，两个州都轮到我们了。我也想大概前两年也轮到一个蛮大的冰雹，我看到有时候车子上看很多的车被冰雹打过。如果我们常常面对环境有一个罪字的话，我们真的是要警醒。今年的四月，我们的州长 Rick Perry 就呼吁大家为德州的旱情和山火祷告。 我想那个时候春天刚刚到，那个时候刚刚有一点的，大家就觉得很好笑，怎么一个州长不领导大家在第一线去扑火，而要大家开始祷告，用行政的命令似乎让大家能够来参与祷告。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这个火离我们太远了，是什么回事？到了八月的时候，Rick Perry 再一次提出我们要禁食祷告，而且向全国的教会领袖和全国的州长。我们仍然在笑，直到那个礼拜，我想这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才不得不开始为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山火我们开始祷告。我相信山人区许多人在祷告，因为很多人已经看到已经烧到家门口的火了。离我们这里20多迈的 Best Trap，他们在那一场的火中，有34000英亩的土地被烧掉，有800多的房子，有2个人死。原来在这一个礼拜里面，有10万英亩的土地被烧掉，有4个人死。原来在这一年里面，从去年的12月到今天，德州已经烧去了350万英亩的土地，等于整个康州的面积。那一天，州长在视察 Best Trap 的时候讲说这个话。我在林里看到什么呢？我看到神让一个州长，不是一个教会领袖，好奇妙啊，重新在讲述一个古老的预言，好像当年以色列百姓面对天灾人祸，约珥在说，你们看啊，茧虫剩下的蝗虫还会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还会来吃，男子剩下的蚱蜢还会来吃，一人一人吃，要把全地都吃完。我看到今天神在印证他自己的话，有时候上帝的话是很重的，哪一个先知说这样的话，哪一个灾难就临到先知的身旁，甚至连到这个先知的身上。他让全地看到什么呢？要看到一个悲惨的情况，今天神已经借着频率越来越急促的天灾人祸，在提醒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在灾难中还没死去的人，他来的日子近了。耶稣再来，不幸的人当然会受永死和永刑的审判，但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怎么也可以糊涂到忘了预备，忘了戒指，还要向他最后交上呢？所以耶稣会对那个5个被关在门外的愚拙的童女说，我不认识你们。糊涂啊，我在想说，不是耶稣不认识他们，耶稣怎么会不认识他们呢？而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不要以为那些关在门外的人是那些不幸的人。耶稣在这里说的门外哀哭的，他所不认识的只是那些明明听到了话却迟迟不照着他话去行的童女和他的仆人。14节15节说，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好奇怪，两段话根本没有，一个就是不要他做王，耶稣来没有问他们什么。原来上帝并不在意人不信他，也不在意人抵挡他，因为他是上帝，他到时候事情就这么成就，神会把那些不信的抵挡他的人都看为是自己的仇敌。所以在27节耶稣讲了这样的话，至于我的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杀，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神只要不再继续给人提供生命的气息，那么所有的血气之人就会立刻的死去。我就在想说，现在是热天了、所以圣经上常常说热风啊，在旷野中只要热风一过去，你昨天还在开花的，今天就变成了枯草。我在想说，神不在于有人怎么不信他抵挡他，但是上帝却非常的在乎，非常的 care 他的每个仆人的表现，是忠心良善去为他得地的呢，还是又懒又恶，把他的银粮所代表的恩典和托付通通埋入地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不要以为神只是关心他们的仆人能为他占回多少的银粮，其实神是透过他的仆人所占的银粮在看谁是忠心良善的，谁又是又懒又恶的。今天我们要求问神，求圣灵告诉我们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接过主手中的银两去努力赚取银两的呢，还是把银两埋入地下的？ 仆人和银两的故事只是耶稣的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在生活的应用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实在的，甚至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拿来对号入座。我现在就来讲一些简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边的，看看我们怎么来处置耶稣给我们营养的，你们都可以对号入座。比如在亲子关系上，我举一个例子。这一次有人很实在的告诉我说，牧师啊，我去不去教会，我问他你去不去这次退休会，他说我去不去教会的退休会要问我的孩子感不感兴趣，他很实在。我听了有点，真的是有点哭笑不得。我说你是一个做父亲的，碰到这样的事情你怎么不去问神，首先去问你的孩子啊？他吃过我很多的烧饼和月饼，所以他知道我牧师爱他，不会气我，我的话很直接。我对他说，你这是犯傻，你在孩子面前你不是放弃的只是你的责任，更是放弃属灵的权柄和带领。如果上帝在你这个父亲的心里不是首先的，不是伟大的，那么有一天你想告诉你的孩子，他说孩子要，你要是孩子要上大学了，告诉你的孩子神是最大的，你有什么事情向神祷告，但是你的孩子不会相信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孩子不是上帝放在我们家中的产业吗？这本来就是给我们得营养的，有一天我们要为了孩子向神交账。亲子关系就是这么实际。再比如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的州长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基督教已经不被人看好的今天，作为一个州长，他丝毫没有在职场上或许在官场上隐瞒自己的基督信仰。他现在要参加共和党的候选人，总统候选人，很多的自由派一定会笑他，他会失去很多的选票。我告诉你，很多的以自己为大的人一定会笑他，不会把投票选他，但是他无所谓，他在上帝面前看重自己的良心。问题是我们，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我们同事面前，他们会觉得我们日常的言行举止是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人吗？如果你礼拜一走到你的职场上告诉他们你是个基督徒，他们的反应是会如何呢？他们会说是的，你不说我们都知道你真是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因为他们在他们的眼里就知道你真是一个好人。如果你告诉他们你是个基督徒，他们会不会惊讶呢？因为你昨天可能还在跟他们一起讲说黄色笑话的时候，你也跟他们一样哈哈大笑，或你昨天也和你愤恨的那个印度同事角力相咬相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职场上表现是得分呢还是失分，是占取银两呢还是丢失银两？以后我们会在讲台上传讲在职场上如何荣耀上帝的名，如何让耶稣带领我们走进职场的这样的讯息。再比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我们能不能有心向人传福音？昨天有人带我们去到一个聚会，中秋的聚会，我们去了，拿去100个月饼，欢迎谁呢？欢迎那些今年来的新生在邮寄，昨天很热闹在打球，但是还有一群人他们没有进球场。我看了吓一跳，我觉得被汪洋大海冲没了。150个新生，我一个牧师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整个聚会根本有没有设计可以分享什么，他们只是来吃东西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想说我们能不能有一天到那边去布道，真的那么渴慕，只要一顿饭就够了，做几个月饼，做几个烧饼就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就听到了。我在他们人群中走来走去，想找一个基督徒，他们告诉我有个团契的人，有个学生会的人是基督徒，最后但是还没碰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过吗？你有心向别人分享福音吗？如果在未来，如果在感恩节或者是说在圣诞节，我们有一次把队伍拉出去，你会怎么样？有一天你会去认领这些家庭吗？你的家庭能够去认领两个人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想我们有心跟别人分享福音吗？在我们出差的时候，在我们回国探亲的时候，在我们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我里面有心说，哎呀主啊，这个人是要我跟他讲福音的，你有过这样的祷告吗？比如说我们小组，我们每个人在小组，你有没有想过，我乐意我打开自己的家门，我多么希望跟别人能够分享福音。在我们的盼望小组竟然有两个人就是因为有人敲门敲进来的，有一天我们能不能去敲门呢？还有 我们能为主赐给我们磐石教会与兄弟姐妹一起去职堂拓荒的机会感恩吗？你的一生可能就一次职堂机会，你感恩吗？你在上帝面前祷告有过感恩，说我们磐石，我们奥斯汀的西北将来有我们磐石教会，你会感到里面欢欣吗？其实啊，说白了弟兄姐妹，什么叫迎接耶稣？什么叫得着银粮？这些都是得到银粮的好机会。问题是你我看到了吗？你我抓住了吗？你的眼睛会放光吗？再比如我们的教会，教会是耶稣在地上的身体，也是我们属灵的家，教会就是一个家。如果是在家，你在家里会守时吗？我们在家里会催促我们的孩子准时起来，不要拖拉，我们也会催促自己早早的上班，不要迟到让老板看见。但是我们自己每个主日来教会迟到吗？银两失去了。如果在家里，我们会勤快吗？我们在家里会叮咛我们的孩子，你是家的成员，你不要把家里当饭店当旅馆，你要帮着家，帮着爸爸妈妈做点家务。但是在教会每一次崇拜结束，我们会想到留下来打扫吗？教会里的点心簿上常有我们的名字吗？碰然说只有那五六个人，常是这个五六个人。如果是在家里，我们要关心各样实际的需要吗？我们都是好男儿，我们都是做妈妈的，家里的大事小事无所谓，我们都做得井井有条。但是叫教会，我们留意过吗？我们关心过吗？教会在意识上的设置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可以觉得我牧师的话太过直接，直接到简直让你有点难受，但是你也可以从内心感谢我牧师侧诚相见，让你知道你现在可以从最小的事情上做起。耶稣刚才你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不是大事，占点银两，给你一锭你去占五锭，最小的事情做起，可以让你在耶稣在的日子中不是交白卷。保罗说他的冠冕是什么呢？保罗说他的冠冕就是他所牧养的弟兄姐妹在主来的日子站立得住。我想我也是一样，站立得住向主交账，他就得到冠冕了。所以在帖撒罗尼亚前书，保罗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盼望和喜乐，保罗的同工他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并不是我们主耶稣，岂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就是我们的喜乐。我看到这句话，我牧师也是一样，我跟保罗有同感。这次我们教会40天连锁禁食祷告的题目是善待磐石教会，建造磐石教会。有弟兄就来问我，牧师啊，为什么说要善待呢？难道有人虐待我们磐石教会吗？我告诉他，善待一词直接来自圣经，就像神在呼唤他的儿女们，他的百姓们要起来为耶路撒冷，为他的教会求平安一样。大家听听神在怎么说啊，神在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你们要为神的教会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这是什么话？这是神对我们的命令，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儿女的应许。你为教会求平安吗？你善待磐石教会吗？这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原谅我今天是末世的一个信息。上周五我听到迦南地小组的弟兄姐妹在分享，朋友们在分享，他们说过去听到新闻说什么地方有灾害发生，只是知道这回事就不再放在心上，但他想不到这个灾难竟然到了自己家门口，看到火光就在前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专家告诉我们，每个家庭现在都需要做一些紧急出走的预备，比如说你应该预备3天的水和3天的干粮，比如说你应该把电池弄好手电，比如说你要用一个只能用电池接收的，到时候你所有的信号都没有了，但是你可以用电干电池用的收音机，你要带好整理好你家里所有的文件，你还要关照所有的家人，一旦走散了以后，你们全家人应该到哪个制高点去集合。面对突如发生的灾难，我们需要有预备，不预备就会受到大的亏损，这是一个常识。这是我听他们说，他们因为没预备，一个家庭说我过去是预备，在加州的时候是预备， 但是想不到我把这什么三天的好吃的东西啊，小孩马上就把它吃掉了，再预备又吃掉了，现在索性不预备了。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说根本没有预备，他外面突然进不去了，光是这两天他就花了300多块，他说买东西就是乱七八糟，就那个没有预备就会有很大的亏损。其实在属灵上也是一样，这是一个常识。当主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好好预备，不预备就会受到他的亏损。请记得今天是911，9月11号，911是一个紧急的讯号，也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他在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希伯来书有这样一句话说，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哇，这样一个什么话，实在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再来看，我们一起来从15节我们读到23节好吗？我们从15节读到23节，我们再来看，开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个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做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好，大家在这里有没有问一个问题啊？明明是10个仆人，耶稣为什么只问了3个，最后又把3个人分成了2个？在人看来，耶稣实在是太绝对了，好像在耶稣的眼里永远只有2种人，要么是努力去赚取银两的，要么就是把他的银两埋入地下的，要么他就是拜马门的，要么他就是拜上帝的，要么他的嘴巴就是赞美神的，要么他的嘴巴就是诅咒人的。耶稣啊，难道我们不可以一边变上帝，一边拜上帝，一边拜马门吗？难道我们就不可以一边赞美神，一边诅咒人吗？难道我们就不能把你10锭的银子一分为二，把5两银子埋入地下，再去拿5两为主做工吗？耶稣说不可能，因为在你的心里只有一个是你第一优先，哪一个是你第一优先，哪一个就是你所敬拜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知道你我的状况常常是游离的，我牧师也是一样，有时候会自觉不自觉的把某些东西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于是就陷入了偶像崇拜的试探。就像以色列百姓在恩典的迦南又拜耶和华又拜迦南地的神一样。但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当神派他的先知呼召以色列百姓悔改，神在那个时候开始看他的百姓，在第一时间里看他的百姓，在那一刻他们开始往哪里靠。如果你昨天是拜耶和华的，但你今天不干了，把银两埋入地下的，神就在这一刻看你是拜偶像的。但是你昨天还是在拜假神的，但今天你听了上帝的信息，先知的信息，你今天悔改了，神就看你为拜他的。今天早晨我们读经，早晨读到诗篇里面130篇3节4节，他说，主耶和华啊，你若追究追查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第4节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突然被提醒，原来神的律法，神的审判是叫人敬畏，但是神的赦免之恩更叫人敬畏他。因为我们的上帝，他实在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因为恩典，因为我们被爱，所以我们要更加敬畏他，更加听他的话。不是因为律法，不是因为他的审判，乃是因为他实在的恩典。我们再来读最后的几节，从24节我们读到28节。 开始，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那些我那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好，最后这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样的几个点。第一，要善用神给你的最小的恩赐，不管他现在给你是一锭还是十锭，你不要观望，不要闲站，不然你会失去你现在已经有的。第二个，耶稣再来就是最后的审判，他对仇敌是死的审判，他对仆人是交账的审判。第三，他在耶路撒冷的死不是最后的高潮，他的再来才是神国完全的实现，我们都要等他。第四，他的脚步匆匆，不只是走向耶路撒冷，他今天他现在也正向他的教会，也正向你我走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是911，你借着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再一次对我们说话。主啊，在我最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就是那么巧，就是那个故事，主啊，你突然把这个时间整个改换。原来我知道，主啊，你是超越时空的主，你突然跟你门徒讲说的不是耶路撒冷，那是最后你来的审判。亲爱的主，你怎么知道死在人群在烧火？你怎么知道今天的德州是整个重灾区？你怎么知道今天的主日是911？主啊，你把所有的巧合都放在一起，乃是要让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每天都不是911吗？每一天都不可能你再来的吗？你说你像贼一样的来。主啊，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预备好了吗？主啊，恩待我们吧。我们若是纠察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在你面前站立。我牧师也是一样，多少的时候我也在游离。但是亲爱的主，当你的信息再一次下来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悔改，让我们在这一刻来靠向你吧。主啊，迎接耶稣那是那样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夫妻关系上，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对着周遭的失丧的灵魂上，主，你都我们看我们是不是走进你。耶稣，我们跟你真的在独木桥上，你展开双臂，正向我们教会走来，正向我们每一个人走来，因为我们是属你的。主啊，你叫我们选择是扑进那慈爱的怀抱呢，还是咬咬牙跳下去。亲爱的主，多少次我们跳下去了，你把我们救起来仍然放在我们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悔改的教会，让我们教会真的成为一个不是不忍不乐的教会，是一个火热的教会。帮助我们吧，主啊，在这四年再一次跟你相遇的时候，让我们重新重拾那起初的爱，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也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